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正式的崇拜今天开始我们非常感谢上帝使我们同被一灵所感，使我们能够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也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坚固不断的印证不断的成全，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真理在灵命上在见证上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祝福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不管我们是身在美国还是身在中国大陆，主，我们都是在你的面前，这是天父世界。特别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更是用心灵和诚实来进入你的圣所，来进入你的内院，来进入你的至圣所，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得恩惠，得怜恤，得随时的帮助。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再次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用你大能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你独一的上帝，真正认识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求你特别祝福，特别怜悯，特别光照中国，光照你的教会，光照你的子民，使你的教会，使你的子民，不管是得时还是不得时，不管是出富足还是出贫贱，不管是出顺境还是出逆境都能够高举你自己的圣名，都能够尽自己当尽的责任，都能够在耶稣基督之圣的真道上得着造就。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上帝圣善的灵漠视摩西写下这样的震撼故经非常简洁但是同时又非常的深厚不管是基督教甚至是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或者是一神论的宗教都奠基于这节经文，也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又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就像在约拿书上讲到约拿在海上然后海中起了风暴船就要倾覆这个时候水手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但是约拿说，我所信的我们希伯来人所信的是那创造天地海并其中万物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世上的人各有各的信仰各有各的神灵穷则乎天，人都会认识到自己生命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爱心的有限性。我们都想在自己有限的我之外寻求一个比我们更大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更有爱心能够做我们的朋友能够做我们的救主能够做我们的主宰能够称之为我们可以依靠，可以信靠，顶礼膜拜的上帝。所以这在圣经中讲到个人求告自己的神，所以世界从来不缺乏信仰从来不缺乏宗教关键是我们所信之仰之，我们所敬之拜之，所谓的神是否真的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所以在诗篇中也讲的是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所以说在我们最古老的大公教会的信仰告白使徒信经中也讲到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可见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节经文对于基督教的信仰而言实在是一个开创性的奠基性的甚至是一个枢纽性的真理的基石针对目前教会中所盛行的甚至所泛滥的传福音 啊，信耶稣啊，升天堂啊，人不再讲到上帝啊，人不再讲到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啊，只觉得信耶稣我能够升天堂就好了啊，传福音让人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啊，这种极其简化、约化、丑化啊的所谓的福音啊，不是圣经中啊所启示的福音啊，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使徒们的福音啊，不是圣公之教会的福音啊，这个真正的福音啊，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本身，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啊最早的啊起初的经卷，也就是创世纪。所以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啊，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们作为啊至高上帝的儿女啊，我们在学习真道的时候，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啊，感谢上帝引领啊，使我们重新回到啊大公教会的正传，使我们重新回到上帝本身啊，末世圣经的起初啊，也就是起初上帝啊创造天地。所以说我们的讲道啊，是从托拉、塔拉、训诲、神的律法啊，也就是律法书开始。为什么我们不从约翰福音开始呢？啊，为什么我们不从马太福音开始呢？啊，为什么我们不从启示录开始呢？因为很简单啊，圣经本身就是从啊律法书开始的啊，律法书本身啊就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啊，使徒信经的告白也是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开始的，而且我们所信仰的基督教所信仰的独一的上帝，与这个万邦万族万教啊各种各样的信仰、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福音啊，根本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是那始无变有、从无中创造了万有啊，是死人复活的上帝。如果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这样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啊，不是这样一位事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那也不可以也不能够称之为上帝啊，只不过我们自己根据我们的欲望啊，根据我们人的遗传啊，甚至是根据人的幻想啊，甚至是根据人的迷信，那种个人求告自己的神的那种所谓的神、所谓的信仰、所谓的宗教。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引领啊，是我们啊新耶路撒冷学堂，我们从上帝的律法书开始学习啊，又是从啊创世纪的啊第一章啊第一节啊开始学习。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始终牢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啊，我们对于圣经的经文啊，虽然我们要有研究的精神，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比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我们就说这个起初是一个时间的点呢 moment， 还是一个阶段呢？或者说甚至你问的问题更深刻，那上帝在起初创造天地之前他又在做什么呢？啊，所以说这些类似的形上的问题啊，思辨的问题啊，我们可以问的无穷无尽，可以问的没完没了，但是我们既不能够用实验来证明，我们也不能够让任何其他证据来说服别人啊，最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有限的人、有限的理性来讲，我们也测不透，我们想不到时间之外、空间之外啊、物质之外啊，上帝那种自由永远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而是匪夷所思的，削尖了我们脑袋瓜哎，我们也想不透的啊，那样的我们的想啊，放纵我们的好奇心啊，放纵我们的思辨性，那种理性上的自负啊，最终导致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信上帝的时候，我们信上帝啊，我们信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啊，诚诚恳恳的啊，按照上帝所吩咐我们本身的去信啊，去行。 那当讲到啊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在提摩太后书啊三章的十五节啊到十六节啊，也有一段著名的经文，就是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不光是新约圣经啊，也包括旧约圣经啊，它的来源是来自于圣灵的默示啊，我们中国人常讲的灵感。但是这儿讲的灵不是一般的别的灵啊，邪灵啊，个人的心灵，而是指至高上帝的圣灵啊来默示。上帝赐给我们圣经有什么功用呢？教训我们啊，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人学义啊，让我们在人格上本身更多的趋于完全啊。人格上怎么趋于完全呢？让我们要不断的做善事啊，在做善事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完全啊。所以这个完全既包括我们内在的美德和品格啊，同时也包括我们外在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事业啊。信心是重要的，但是信心没有行为啊，也是虚假的啊，也是死的。说上帝不仅建立我们的信心啊，同时也鼓励我们，装备我们，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要摆正我们的心态，就是说我们从圣经的学习中，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应当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到底应当做什么样的事啊。这就是著名的清教徒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第三问讲的，圣经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圣经主要的教训就是关于上帝我们当信什么，以及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样的本分。当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们要效法上帝，效法基督啊，这样我们使我们确确实实有啊作为神的形象，神的样式，能够活出那种荣耀尊贵为冠冕啊。这种荣耀与尊贵为冠冕既包括我们心灵的秩序啊，也包括我们在自然界中，也包括我们在道德界中啊，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为什么我们要从律法书讲起啊，为什么我们要从创世纪讲起，然后我们也大而言之讲到我们读圣经啊，讲解圣经，学习圣经啊，不是满足我们无意的啊无穷的啊好奇心啊思辨心啊，而是确确实实好使我们成为完全人啊，好使我们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啊，让我们这些啊上帝的子女，基督的门徒们啊，包括我们在新耶路撒冷学堂中，我们如何行事为人啊，以蒙召的恩啊相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起初啊上帝啊创造天地，那这段经文从字面上来讲就很简单，就说历史和时间啊是有个开端的啊，称之为起初啊。不管起初是一个点啊，还是由这个点所连成的一段线性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整个时间历史，整个天地万有，它有一个开端。当我讲到上帝创造天啊，上帝创造地啊，天代表空间啊，地代表物质元素，所以有造物主，有受造物啊。造物主上帝本身，他创造历史啊，他设定时间。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昔在今在永在不变的上帝本身。而我们却是在时间的进程中出现的啊，一二三四五啊，上帝创造啊日月星辰啊，花鸟啊草木飞鸟走兽啊，这些都是上帝创造的，第六天创造人啊，接下来我们会讲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人是上帝第六天创造的啊，人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啊受造的，所以有造物主啊，又受造物，而是上帝在时间中 在空间中，在物质中啊，都设立了一定的秩序啊，时间，那就我们知道，昨天就是昨天过去了，那今天就是今天，此时此刻今天，明天还为什么到来？说时间本身是有它的规律的啊，我们不能够违背时间本身的规律。春夏秋冬啊，周而复始啊，昨日今日啊，明天啊，这个时间我们始终是在这个时间的法则下运作。啊，我们知道天啊，天有空气啊，然后大气层啊，整个的宇宙啊，也是啊，物格有则啊，星罗棋布啊，但是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在运行啊，包括天气。啊，也都是有它的法则啊，气象学、气候学、大气物理，这些都是要研究上帝在这个天中啊所设立的法则本身。地本身，地球的自转了，以及地上的不管的是矿产了啊，动物了、植物了、微生物了，物各有则啊，物本身都有它的什么法则。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啊，最起码我们要明白啊这样的概念啊，就是说上帝是造物主啊，我们是受造物啊，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们的动作、存留和气息都在乎上帝，所以我们要知道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不同啊，造物主就是造物主。受造物就是上帝所造的物，那我们不要拜上帝所造的物，时间了、空间了、物质了，以及时间和空间物质中所组成的任何物质的东西，有形的、无形的，有形的包括金钱了、人物了，无形的包括爱情了、主义了啊，这些方面啊，也都无非是时空之中的啊受造物而已。我们要单单拜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本身，而不要对上帝所造的物顶礼膜拜，那就是物质主义啊，那就是拜物教，那就是偶像什么崇拜啊，国度全民荣耀颂赞全要归于啊至高的创造天地啊万有的上帝本身。这个方面，当我们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讲到时间有时间的法则，天有天的法则，地有地的法则，时空之中啊和地这三大要素之间的互动啊，也各有各的什么法则。那就说明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啊，是由他的秩序的。所以奥古斯丁甚至讲到，天堂就是秩序啊，地狱就是无序、紊乱啊、乱来啊，就像亚当夏娃的犯罪。啊，就是违背上帝所设立的秩序，本来该听从上帝的诫命，但是他们倒听从了撒旦的诱惑啊，本来上帝说那啊，园中所有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啊，但是他们非吃不可啊，是故意犯罪啊，违背上帝的律法啊，破坏上帝的秩序，然后挑战上帝的主权，践踏上帝的慈爱。所以说我们不仅要知道啊，有这个造物主与受造物之别啊，我们要有此得出来的第二个结论和教训，我们作为受造物啊，就应当隔就隔位啊，隔近七尺啊，来爱主爱人啊，而不能够任意妄为啊，不能够无法什么无天啊，我们要在上帝创立的秩序内，要在上帝设立的法则之下来发挥我们的自由啊！如果没有秩序啊，如果没有法则，我们所谓的自由，我们所谓的随心所欲啊，就是自我放纵啊，最后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死亡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啊，我想讲解的一个啊，为什么在上帝的护理之中，从创世纪开始啊，创世纪又从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开始。所以当然很多解经家、很多牧师讲到这创造论了、进化论了啊，这些方面我们就不一一展开。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万物是基于信心。达尔文以及达尔文的门徒，他们相信世界是由无到有进化的，是由简单的存在物到复杂的存在物，由无生命的存在物到有生命的存在物，由简单的生命体到复杂的生命体逐渐进化的。但是达尔文本身这也是一种科学的假设，他也不能够在实验室中重复不管他在实验室中做多少年的实验他都不能够使猴子进化成人，他都不能够使没有生命的出现生命的真相他最多不过是对这些物质的现象物质的外表进行一定的改变甚至进行一定的复制但是它不能够无中生有，它不能够使无生命的成为有生命的，科学家做不到实验室做不到所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无非是达尔文本身对于世界本源的一种假定一种假说并不是真理，也不是自然科学所能够证明的也不是现代以实验室为主导的实验性科学所能够验证的。但是无论如何，当初神人摩西也就是先知摩西在旷野中上帝默示摩西写下这些经文的时候到底上帝的旨意何在呢其实很简单以色列人要出了埃及，经过旷野，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但是这个地方就涉及了一个合法性的问题，那以色列人何德何能能够得着迦南人的土地呢？和以色列人又何德何能从迦南人赶走然后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家呢？所以上帝的灵就感动摩西，这个迦南人的土地也不是迦南人的迦南人之前还有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之前还有其他的人，但是终极而言，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要把土地赐给谁就赐给谁上帝要把谁从土地上赶走就把他从土地上赶走当然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也不是没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呢，当然我们中国人讲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迦南人犯罪罪恶滔天，罪恶满盈，那上帝就借着以色列人把他们赶走把他们灭绝。但是同时，当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违背上帝约法的时候，上帝不偏待人，上帝也把以色列人突出，上帝也把以色列人什么赶走。所以说弟兄姊妹，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上帝这就是我们圣约神学国度神学中讲的主权的问题，到底至高无上的权力，至高无上的所有权是属于谁的？不是属于国家，不是属于政党，不是属于任何人，不是属于任何家族家庭，而是属于谁上帝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大使命中，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也宣告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就是一个主权的宣告。当然这个主权的宣告严格来讲并不是上帝本身因为上帝的权柄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而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幕后的亚当作为我们圣约的中保他代表代替我们又重新得回到治理权力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的那种文化的使命，那种文化的托付。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当我们想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么上帝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物上帝在天上，我们在地下，我们做是为受造物，敬畏上帝谨守上帝的诫命这是我们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因为人所行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最终都必审判。所以著名的哲理王、哲学王大有智慧大有哲学的所罗门君王，在圣礼的默示下 在传道书最后啊做出这样的总结。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关于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我们就啊讲到这里啊，当然还有更深刻的引申啊，其实每节经文都联系很多，比如说我们联系到新约的亮光啊，起初啊，或者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上帝说要有光就有的光，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的那种话语，那种圣言本身啊，就是耶稣基督啊，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啊，也是为他啊造的。同时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四到五节讲到我们起初的爱心啊，这也讲了一个起初的问题。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最起码我们从新约的亮光来看，落实了两个起初。一个起初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本身也是上帝啊，上帝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也是为耶稣基督造的。第二方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保持那种起初的爱心啊，起初的爱主爱人的火热的心志。当然我们怎么保持这种爱心呢？我们两个方面的劝勉啊，一个方面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上帝啊，更多的认识圣经，通过认识上帝，认识圣经，认识圣经，认识上帝，也通过认识上帝本身，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身啊，这样我们知道上帝是最可爱的啊，知道上帝爱我们啊，知道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我们这样确确实实使我们的心灵在上帝的爱，在基督的救赎之爱，在圣灵的浇灌之爱中得到满足，得到医治，得到指引啊，得到吸引啊，得到引领，得到完全。另外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最后要提醒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或者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学道啊，学习真理啊，要从律法书开始。律法书呢要从上帝开始，记住上帝创造天地，但是上帝开始要从上帝的创造之功开始。从上帝的创造之功开始，我们就要认识到上帝创造天地万有，创造时间时空，时间空间以及时空之中的物质元素啊，都是有秩序的，和人在其中要找到自己的地位啊，找到其中的我们的身份啊，找到我们的使命啊。接下来我们会讲到上帝造人啊，把这个上帝之下啊，万物之上啊，管理全地的管家的使命赐给人啊。但是理解这一切，掌管这一切啊，掌握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说，我们需要反复的思想啊，起初啊，上帝创造天地啊，是借着耶稣基督创立的啊，也是让我们来管理啊，让我们来享用啊，终极而言，让我们啊，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地啊，深刻的认识到上帝的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具体的含义，让我们确确实实啊归荣耀啊给上帝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训和应用。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思想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主你是用你自己大大的膀臂，借着你的圣言，特别是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创造的这个世界，万有各按各从其类各从其责啊，真的是你要吩咐我们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此去行。主求你赐给我们真智慧，让我们真正认识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真正认识我们自身，好让我们在天地之间，好让我们在历史长河中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主求你祝福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建造自己，让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生命上有份，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